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旧约的路德记第二章19到23节，翻到以后，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拿阿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拿阿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中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摩亚女子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到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拿尔米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要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在你复活得胜的日子，招聚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中，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主，也祈求你的圣灵圣道运行在你的儿女的心中，运行在你的教会中，使你的儿女同得你真理话语的好处。主，孩子在这里特别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愿你今天在你的教会中，在你的儿女中得着荣耀，奉救赎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就如我们前面和弟兄姊妹反复的分享过，路德记的故事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它看上去是以一部人生的苦难的故事开始，那么它却是一部有关上帝赐福的故事。所以我们看到路德记是一部苦难的故事，又是一部上帝赐福的故事。路德记是以悲哀的人生结局开始，又是以完美的爱情结束，是从应许地的饥荒开始，到摩押地的人生绝望，又从摩押地人生的绝望开始，再回到应许地极大的祝福结束。从路德失去丈夫，失去依靠的一切，到得到丈夫，得到后裔，得到财产，路德记更是一部有关救赎的故事。我们可以从路德记看到很多重要的这些主题的线索，但最最重要的是，路德记是一部关乎上帝对他所拣选的子民施行慈爱、恩典、救赎、怜悯、护理的故事。那么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从三个方面和弟兄姊妹分享一个主题，就是至近的亲属，至近的亲属，以及这个主题与我们的关系和应用。所以第一点，我们要看上帝恩典的护理， God's gracious providence。 第二个，我们要看至近的亲属， The kinsman redeemer。最后我们要看路德对婆婆的敬重和顺服，路德对婆婆的敬重和顺服， Ruth's honor and obedience to Naomi。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上帝恩典的护理。 我们已经连续三次的讲道中，每一次的讲道，我们第一个分享的重点就是和上帝的恩典有关。无论是上帝恩典的眷顾，上帝恩典对路德的眷顾，还是波阿斯对路德的恩典和怜悯，因为上帝的恩典始终没有离开属他的儿女，上帝的恩典更加的看顾那些属他的孤儿寡母。十九节，婆婆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姑婿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我们还记得，当路德出去拾捡麦穗时的那个时候，啊，他去问婆婆：“我应当到哪里去拾捡麦穗呢？”那么在二章二节，当路德问拿俄米的时候，拿俄米怎么说呢？他说：“啊，怎么问的呢？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那么婆婆并没有告诉路德要到哪一块田里去拾捡麦穗，而是说：“你只管去。”那么婆婆回答：“你只管去”，就是把主权交给上帝。她有着对上帝主权掌管的信心，她不知道上帝会如何带领路德去哪里拾捡麦穗，不知道上帝带领他到哪一块田里去，但她坚信上帝一定会看顾这一对穷寡妇。当忙碌一整天回来的路德，带着将近22公升的大麦回来的时候，带着在田里吃剩下来的食物给婆婆吃的时候，拿俄米再次确定上帝对他们的恩典和护理。所以婆婆问：“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姑婿你的得福。”弟兄姊妹注意一下，这里面婆婆问话的次序，拿俄米还没有听到路德的回答的时候，首先是对恩待他们的那个主人发出的祝福感恩，愿那姑婿你的得福。弟兄姊妹记得，当拿俄米带着外邦当拿俄米看到外邦女子路德自己的寡妇的儿媳妇就是说当时就是路德带着那个寡妇的儿媳妇外邦女子路德进入那个伯利恒城门时候的那个情景，就是当人们认出拿俄米的时候，不断的呼喊他的名字的时候，拿俄米，拿俄米，拿俄米的反应是什么呢？拿俄米说：“你们不要叫我拿俄米啊，你们把我叫苦啊。”就是一章二十节，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拿俄米原意就是甜的意思，甘甜的意思。他说：“要叫我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然后在一章的二十一节又继续说，他说：“我满满的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要叫我拿俄米呢？”但如今拿俄米看到那22升的大麦，那超出正常的拾捡麦穗，那个恩典多出来的十几升大麦，他清楚地知道，这是耶和华上帝再次恩典的看顾护理临到了他们。所以说，当拿俄米看到说儿妇路德捡回了22升的大麦， 他知道这是上帝的恩典，再次的看顾临到了他们。因此拿俄米祈求上帝赐恩给那个恩待他们的主人啊，这就是拿俄米说愿耶和华赐福那人啊，愿那人蒙恩。那么接下来路德告诉他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那么二十节，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近的亲属。拿俄米听到以后又一次的祝福啊，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这是拿俄米说出的第二次感恩祝福的话。拿俄米不仅仅是感恩波阿斯，拿俄米更加的感恩那个恩待赐福给他们的上帝。拿俄米又接着说，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那么原因是他恩待了活着的人，就是拿俄米和路德两位寡妇。他说也恩待了死去的人，就是他的丈夫和两个死去的儿子。拿俄米强调说，不但恩待，而且是不断的恩待啊。不仅如此，拿俄米还确定的坚信上帝恩待他们的证据。恩待他们的证据是什么呢？就是波阿斯是他们至近的亲属。进一步说，波阿斯是他丈夫以利米勒家族中的一位至今的亲属啊，也就是说波阿斯是他丈夫以利米勒本族中的一位至近的亲属。那么一会儿我们还会讲至近亲属的重要意义。拿俄米指波阿斯对路德啊，就是活人和他死去的丈夫以及米勒啊，以及这个他的丈夫以利米勒和他的两个儿子啊，这个就是死去的人表现出的这种忠诚和恩待。那么这样的恩待啊，就是在希伯来文里这样的恩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圣约中的慈爱和信实啊，这不是一般的恩待和这个忠诚，而是圣约中的慈爱和忠诚。所以在路德记里面讲了很多有关这样的爱，都是指圣约中的这样的爱。那么波阿斯愿意履行，或者说波阿斯愿意履行施行这样的慈爱和这样的忠诚，其实它预表着反映着上帝对他的子民在圣约中永不改变的圣约中的慈爱和忠诚啊，弟兄姊妹，波阿斯在这里表现出来的这个慈爱和忠诚，是预表着上帝对他所拣选的子民在圣约中永不改变的慈爱和忠诚啊，这是一个盟约之爱。更深层次的说，上帝在圣约中恩待他的子民是永恒的啊，是不改变的。所以这点很重要，弟兄姊妹，上帝纪念与他们死去的祖宗所立的圣约。就说是上帝恩待死人是指什么呢？就是上帝纪念和他们已经死去的那个祖宗所立的圣约。我们知道这里有亚伯拉罕的约啊，亚伯拉罕之约。那么上帝不仅纪念这个约，上帝还要赐福他们的后裔。那么对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来说，上帝恩待活人死人，就是预表了基督为我们受死，基督为我们复活的恩典慈爱。所以弟兄姊妹要记住， 是预表着基督为我们受死复活的圣约恩典慈爱。因此，从拿俄米和路德的对话中，我们清楚地明白，拿俄米如此的感恩上帝，使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上帝对他们不断地施行慈爱，不断地恩待他们活着的这些寡妇，而且还要恩待他们各自死去的丈夫。就说拿俄米真实地感受到了上帝的恩典的慈爱，不仅恩待了活着的寡妇，而且恩待他们各自死去的丈夫。这里面我们必须强调，上帝恩待死人，不是指死去的人还要从上帝那里获得什么恩典啊，弟兄姊妹要记住哈，上帝恩待死人不是指那个死去的人还能够从神那里获得什么恩典，而是指上帝要承担，上帝要愿意承担那些死去之人还没有完成的责任和义务。上帝愿意出来承担那些死去之人他们还没有完成，或者说他们还没有尽的责任和义务。那么我们在下面的讲道中会继续的讲。那么至此，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和护理是多么的细致啊！虽然婆婆没有告诉路德当到哪里去拾捡麦穗，我们前面讲了啊，当路德问婆婆去哪里拾捡的时候，婆婆并没有告诉他去哪里拾捡麦穗，而是他坚信上帝的主权，说你只管去啊，你只管去。那么当路德这位举目无亲的外邦女子，圣经告诉我们说，她恰恰来到了，她恰恰走到了以利米勒本族中一位至敬的亲属波阿斯的田里面。啊，弟兄姊妹，你不觉得很奇特吗？那个外邦女子啊，路德，她却走到了那个以利米勒本族中一个至敬的亲属波阿斯的田里。那么圣经还告诉我们说，这位主人还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他不仅是一位敬畏上帝的人，还是一个大财主，还是一个至敬的亲属。我们说至敬的亲属将为我们带来什么重要的属灵意义呢？下面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至敬的亲属。所以在二十节，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的赐福，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中的人，是一位至敬的亲属。那么至敬的亲属，这是路德记第一次提到的。拿俄米说，他是我们本族中一位至敬的亲属，也就是说波阿斯是以利米勒本族中一位至敬的亲属。拿俄米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呢？那么至敬的亲属在旧约中代表着什么样重要的意义呢？那么为此，我们从旧约的律法中来认识这一点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上帝的律法中，至敬的亲属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属灵意义。那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至敬的亲属有买赎权啊，弟兄姊妹，至敬的亲属有买赎权。那么一会儿我们会讨论买赎权。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具有买赎权的至敬的亲属，他有哪四个方面的义务和责任啊，就是说这个至敬的亲属，有买赎权的亲属，他有哪四个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或者说在律法之下，在当时的旧约律法下有哪四个方面重要的意义。第一个就是为受冤之死的家族成员报仇啊，就是为受冤之死家族成员报仇，就是说你的这个家族的成员因为受冤屈死了， 那这个仇谁来报呢？就是活着的至近的亲属。我们看民数记的35章啊。那么说到，若是可以，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意杀人的，故意杀人的必被致死啊，致死。就说这里面讲到，就是上帝的律法在讲到说，故意致死人命的情况下怎么办？他说，若用可以打死人的木器打死了人，他就是故意杀人，故意杀人的必被致死啊。前面还讲了很多。那么报血仇的必亲自杀那故杀的人，一遇见就杀他。人若因怨恨把人推倒，或是埋伏往人身上扔物以至于死，或是因仇恨用手打人以至于死，那打人的必被致死，他是故意杀人的。报血仇的一遇见就杀他。那么这里讲到，凡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人命的，那么报血仇的啊，报血仇的，那么那个致敬的亲属有这个责任和义务啊，去报这个杀人的这个仇。这是一个，这是一方面。第二一个方面，第二个责任就是赎回被卖，就是赎回被卖做抵押的家族财产啊。就是致敬的亲属他有一个责任，就是赎回那些被卖做抵押的家族的财产。就是说我现在就像中国过去的当铺一样啊，没办法了，我把这个家族财产抵押出去。那如果他赎不回来呢，谁去赎呢？那么致敬的亲属啊，有这个责任义务要赎回被卖做抵押家族的财产。那么利未记25章这样说，他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你的弟兄若渐渐的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把弟兄所卖的赎回啊。上帝讲到说，地是他的啊，不能被买卖，但是你的弟兄啊，那个穷困潦倒没办法抵押掉了，那怎么办呢？那么致敬的亲属要把弟兄所卖的赎回啊，这是一个责任。那么第三个责任就是赎回被卖做抵押债务做奴仆的致敬亲属啊。有的就是这个亲属没办法了，把自己抵押做奴仆、做奴隶啊，做奴隶。那么他致敬的亲属和致敬的亲属有责任和义务把他再买赎回来啊。利未记25章同样讲到说，他说，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你的兄弟却渐渐的贫乏，将自己卖给那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然后这里面又继续讲到，或叔伯、叔父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他自己若渐渐富足也可以自赎啊。那么这里讲到一个，就是说穷乏到一个程度做了奴隶，那么将来他的亲族啊，致敬的亲属要把他赎回来。那么这里面列举了一个关系啊，一个亲族关系，就是说赎回关系。我们以后在路德记中还会讲，第一个是叔伯啊，伯叔啊，就是爸爸的弟兄啊，伯叔。再下来就是伯叔的儿子，然后再下来就是那个本族中致敬的亲属。那么第四个责任和义务是什么呢？就是续娶死去家属的遗孀。 啊，就是续娶死去家属的遗孀。那么生命记在25章5到6节说，他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兄弟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六节说，妇人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啊，就是说如果一弟兄啊娶了妻子死了啊，没有这个孩子，那么这个妻子呢要嫁不能嫁给外族，而是那个哥哥啊，那个兄死兄的这个弟兄啊，要有义务娶了以后呢为他生子，而且把这个名字啊，而且要把那个名分要归在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么弟兄姊妹，当你理解了旧约律法中至近亲属的买赎权和当尽的责任和义务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至近亲属的这个重要意义。那么上一次我们说路德记的一个中心主题啊，上一次我们在讲道中讲到路德记一个中心主题，一方面是路德对耶和华上帝真信仰的宣告啊，弟兄姊妹都记着那个啊，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那么在第二章的结尾，至近的亲属具有买赎权，才是路德记故事高峰的开始。所以如果说路德记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第二章结束的时候讲到这个至近亲属的买赎权，它才是路德记的高峰的开始。因此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路德记的故事中至近的亲属的买赎权和当尽的责任是另外一个重点啊，是另外一个重点。那么在买赎权中最重要的两个责任啊，弟兄姊妹，在买赎权里面我们看两个最重要的责任，一个是赎回被抵押的财产，特别是土地啊，土地；第二个是为死去的至亲的亲属留下后裔和子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面一个讲到土地，一个讲到子孙啊，就是后裔和土地啊。那么这两个重点也是我们以后在路德记中要重点讨论的啊议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至亲的亲属的买赎权，他所买赎回来的啊，其中一个重要的是土地，另外一个是后裔啊，我们以后还会讲。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方面，就是路德对婆婆的敬重和顺服啊，路德对这个婆婆的敬重和顺服。圣经在21节说，摩亚女子路德说，她对我说啊，就是布阿斯对路德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到他们收完我的庄稼。那么在23节中，路德向婆婆转述了布阿斯恩待他时候所说的话，就是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布阿斯吩咐路德不要离开自己的田地，而是要紧随他的仆人来拾取麦穗。前面我们讲了，布阿斯这样的安排是为了保护一个年轻的外邦人寡妇免于骚扰和羞辱啊。所以这个布阿斯对路德这样的安排是为了保护路德，免得他受到这个外人的这个骚扰和这个羞辱啊。前面我们都讲过了。那么同时 也是愿意提供供养给这位寡妇啊。也就是说，他不仅是保护他，另外他也愿意来供养这位穷寡妇。因此，这是一种明确的保护和供养啊，明确的保护和供应。所以这是两个方面。那么不仅如此，波阿斯还吩咐说，只等到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啊。波阿斯还说啊，你要一直跟随他们，只等到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那么这个表明，波阿斯不是一次性的施恩给路德啊，波阿斯不是一次性的施恩给路德，而是愿意提供持续性的供应，或者说波阿斯愿意提供持续性的帮助，直到收割完成。那么我们前面讲了，波阿斯作为旧约基督的预表，波阿斯作为旧约基督的预表，预表着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赎者。他对我们不仅仅是一次性的施行恩典。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对我们施行一次性救赎的恩典，耶稣基督也是更要不断地供应我们啊，引导我们，保护我们，保护属他的子民和他的教会。所以这点非常的重要。那么在22节，拿俄米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啊，你要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要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的田间，这才为好。那么我们看看接下来路德啊，拿俄米给路德了一些什么样重要的属灵的指导呢？啊，就是婆婆给了路德哪些重要属灵的指导呢？首先她说，女儿啊，你要跟着她的使女出去。当拿俄米明白上帝要借着他的仆人啊，当拿俄米明白上帝要借着他拣选的仆人波阿斯施下恩典祝福的时候，他就鼓励路德继续的留在波阿斯的田里。前面我们讲了，拿俄米清楚的知道，这是上帝借着波阿斯，上帝借着他拣选的仆人要施恩给他们，所以他就鼓励路德要继续留在波阿斯的田里面啊，就是说留在他的田里面，和他的使女一同去这个拾捡麦穗啊，一同去行动。那么我们看到波阿斯是允许他和他的仆人们一同去拾捡麦穗，而拿俄米却吩咐路德要和他的使女们一起出去拾捡麦穗。那么他对路德的吩咐是对这个孤身的寡妇外邦人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的这个极其被容易受到欺负或者被人误解的一个更细致的保护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婆婆她更细致的保护自己的这个寡妇的儿媳妇啊，免得受到别人的欺负，免得受到别人的这个误解。那么婆婆又吩咐路德说，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拿俄米是一个明白上帝恩典的人，他也是一个能够抓住上帝恩典的人，而且他也是一个依靠上帝恩典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拿俄米有很好的属灵分辨力啊，他知道这是上帝的恩典记着波阿斯临到路德和他的，所以他提醒路德不要跑到其他人的田里去。所以他吩咐路德，你不要到其他人的田里面去，一方面避免引起误会，遭到他人的羞辱，另外一方面让他不要离开上帝已经为他预备的 这样一个安全的、一个能够丰富供应的田地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里面非常的重要，我们看到拿俄米他明白恩典，他依靠恩典，他抓住恩典啊，他要吩咐儿媳妇不要离开上帝已经为他预备的这样一个安全的丰富供应的田地。当然这个田地的主人是伯阿斯。那么路德哈补充了一句，他说这才为好。拿俄米不仅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更从属灵和道德的方面来保护路德啊，免得他落入那个是非之地，也是让路德远离试探啊，让路德远离试探。所以拿俄米是从道德的层面啊，更加的进一步来保护儿媳妇啊，免得跑到别人的田地里去啊，一个寡妇落入一个是非之地，或者说让他落入一个试探之地。我们在这里看到拿俄米属灵的智慧和指导，那么这个对我们今天的信徒和教会也有着极其有益的教导。首先我们看到拿俄米他真的明白上帝的恩典，他不放弃上帝的恩典，他依靠上帝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学习啊，上帝的恩典来了，你不要觉得哦不好意思，你要抓住上帝的恩典，你要依靠上帝的恩典啊。你要过一个感恩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拿俄米看到了在伯阿斯的这个仆人里面、使女里面是一个好的属灵的群体啊，是一个好的属灵的群体，所以他劝他不要离开。就如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你要去寻找一个属灵好的群体啊，一个这个合上帝心意的教会啊，就是说你不是说哎，我随便找个教会，我随便到哪个田里去捡麦穗，而是说你要看好那个好的属灵的群体，那个合上帝心意的教会，然后你就不要离开啊，也要远离试探。所以我们看到拿俄米教导儿妇要顺服上帝的旨意，或者说顺服上帝已经为我们安排预备的道路，这也是对我们今天基督徒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看路德是如何回应属灵长辈的劝勉呢？23节，于是路德就与伯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这里面我们看到说，于是路德与布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我想我们当中拾捡过麦穗的弟兄姊妹都有啊。其实如果你拾取过麦穗，你就知道，那么这样一个工作的特点，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你拾取麦穗一个最大的特点，你不会在一块田里面拾取麦穗啊，你只要捡过的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你会经常的更换地方，你才会捡到更多的麦穗。但这里你看到恰恰相反啊，就是拿俄米告诉路德，你不要更换，就在那里拾捡麦穗。我们看到路德真的是顺服婆婆的属灵指导，他没有另外去寻找田地，而是持续的顺服在伯阿斯的田里拾取麦穗，而且常和使女们在一起。这就 表明他愿意顺服在一个上帝提供的安全的有序的受保护的属灵群体当中。第二个，他说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那什么叫收取大麦和小麦呢？这里代表着一整个收获季节啊，一整个收获季节。我不知道这里讲的大麦和小麦跟我小时候认识的大麦小麦有没有区别啊。我小时候认识的大麦，在我们青海大麦叫青稞啊，就是长得跟麦子一模一样，打出来也一模一样，磨出来的面粉看着也一样，但是你做出来的馒头和食物完全不一样。那个青稞面做出来的那个馒头就跟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土洋灰地一样的黑啊，非常的难吃，非常的难吃，所以基本上不用来做馒头来，基本上是做成炒面。那么另外一种是小麦，当然我不知道路德记在这里讲的大麦是指的那种青稞麦啊，小麦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小麦。但是我们知道为什么说这里是一个整个的收获季节呢？因为大麦首先成熟，所以说首先收割的是大麦，然后再收割到那个晚熟的小麦。那么这样一个收获的季节要持续多长时间呢？持续2到3个月啊，持续2到3个月。那么就是表明路德在波阿斯的田里劳作了整个收获的季节啊，波阿斯一直持续的在啊，路德一直持续的在波阿斯的田里面劳作了整个收获的季节。那么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方面，就是上帝的信使，看到我们上帝的信使，他会按着那个时间，按着那个季节持续的赐下恩典。我们的上帝是一位信实的上帝，他会按着时间季节持续的赐下恩典给路德和拿厄米。那么上帝也借着这样的时间来操练路德拿厄米他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赐给他们，让他们经历上帝丰盛的恩典，上帝丰盛的恩典。那么也看到这个路德这个信心的回应，就是他仍与婆婆同住。我们看到路德他不仅顺服属灵长辈婆婆的这个属灵的指导，而且无论是在绝望的困境中，还是在食物丰足的日子中，仍然与婆婆同住啊，仍然与婆婆同住。那么这不仅仅是一种对婆婆的敬重，也是对婆婆当尽责任和圣约中的爱啊。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是一种圣约中的爱，表达了路德对婆婆的忠诚和慈爱。那么这种忠诚的慈爱就是我们所讲的圣约中慈爱的表达啊，所以这点很重要。那么下面我们看看今天讲到的一个重要的属灵的教导，就是关乎我们至近的亲属所预表的重要的属灵意义。所以我们下面看一个重要的应用啊，属灵的应用，就是关乎我们的至近亲属所预表的重要的属灵的意义。那么路德记中波阿斯被揭示为至近的亲属啊，至近的亲属在希伯来文中啊，用英文的字母拼叫 GOEL， 就是 GO 的意思。那么这个意思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律法下的救赎者啊，弟兄姊妹，你记住这一点。波阿斯至近的亲属，他代表的是律法下的一个救赎者。 前面我们讲了，波阿斯是旧约基督的预表，波阿斯对路德的救赎，我们前面讲了说路德记，他最终是把我们指向基督的救赎啊。波阿斯对路德的救赎我们以后还会讲，他是把我们指向基督为他的百姓所成就的救赎，他是指向基督为他所拣选的子民的救赎。波阿斯对路德的救赎不仅是一项法律的责任啊，以后我们还会分享，也就是说虽然是一项律法下的责任，但不是每一个至亲的亲属都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和义务啊。所以弟兄姊妹，就算你是一个至亲的这个亲属，但有的亲属不愿意承担这样的义务和责任啊，以后我们会分享这一点。那么这是一方面，就是说他有义务承担，按照法律来讲他是有义务承担这样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弟兄姊妹，其实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救赎，这样的救赎它是一个立约的，在圣约中一个慈爱恩典的表达，或者说它也是在圣约中一个慈爱恩典施行的行动。它不仅仅是一种律法的义务的责任，它还是一个在圣约中慈爱恩典的行动。那么我们来看，我们这些原本都是外邦人啊，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都是外邦人，我们没有以色列的血统，我们和以色列民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和波阿斯也没有关系，我们与他们没有属血缘的这种种族连接关系啊。我们就像外邦女子路德一样，但是我们看到路德很幸运，她恰巧嫁给了以利米勒的本族啊，这个他的儿子，哎，他恰巧又遇到了这个以利米勒本族至敬的亲属波阿斯。那么我们又如何遇到了救赎我们的至敬的亲属呢？路德遇到了，那我们如何遇到了救赎我们至敬的亲属呢？我们也是生活在律法之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犯了罪。弟兄姊妹，是罗马书讲我们生活在律法之下，为什么？因为我们犯了罪。律法定了我们的罪，律法定了我们那个必死的罪恶，必死的罪，所以我们今天是生活在罪恶、黑暗和死亡当中。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啊，无论你道德好道德不好啊，无论你良善的还是那个行恶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律法定了罪，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罪恶死亡的这个律法之下啊。那么谁肯将我们从律法之下救赎出来呢？路德记恰巧预表了我们就是生活在罪恶中、绝望中、没有盼望的外邦人。我们看到路德他是一个，我们前面讲了，他和拿俄米到了人生最绝望的那个境界，在当时的社会里面，那个失去了丈夫、失去了一切，那个以父权为主的那个社会里，他们完全到了绝望当中。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也是绝望中的外邦人，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脱离罪和死亡。那么有一位我们至敬的亲属，就是耶稣基督啊。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我的至敬亲属可能是我的叔叔 我的叔白家的儿子。 No， 我们至近的亲属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真正至今的亲属，他有能力来救赎我们，他有能力救赎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他能带领我们脱离绝望的人生。那么作为永生上帝的儿子，我们知道耶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是神，他是神子，他坐在天上那个荣耀的宝座上，他要来救赎我们，他就必须要成为人的样式。就说这位神，他要救赎我们，他必须要成为人，他才能成为我们至近的亲属，成为与我们一样的人。啊，弟兄姊妹，你不可能，就像我们今天，我们都不用比那个天上了。你说我跟川普是至近的亲属，你根本都攀不上他，他可能根本都不认识你，更何况那个天上的上帝神。那么上帝要成为我们一个至近的亲属，他必须成为人，和我们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儿子，他却降卑成为人的样式。就像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讲的啊，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却屈尊降卑成为人的样式。啊，不仅仅降卑，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愿意成为人的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和上帝之间的中保，也就是说他要成为一个救赎者 Redeemer， 他必须是介于上帝和罪人之间的一个中介，一个中保。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才能够成为上帝和人之间的中保，他才可以成为我们的救赎者，救赎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这就是圣经启示我们的真理。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的救赎恩典临到了我们这些不配的外邦罪人身上，正是因为耶稣基督愿意降卑成为人，愿意道成肉身，他生在律法下，要救赎我们脱离必死的这个罪。耶稣基督本没有律法下的责任和义务。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耶稣基督生在律法之下，他就有律法的责任和义务。 No， 但是他却为着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他来赎我们的罪。那么这个完全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圣约中的慈爱和恩典。那弟兄姊妹，我们前面反复的讲圣约中的慈爱和恩典，什么是圣约中的慈爱和恩典呢？就是那种舍己舍命永不改变的爱。啊，舍己舍命永不改变的爱是那种圣洁的爱，不是因为他爱你，不是因为你可爱他才爱你，是因为你不可爱他才爱你，不是因为你值得为他舍命，是因为他就是要舍命救赎你。这就是圣约中的慈爱。因此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赎主啊，他是我们唯一的救赎主， The only savior。 所以除了他以外，没有什么可以拯救你脱离罪恶和死亡的。是上帝恩典慈爱临到了我们这些罪人身上。啊，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你好像一个或者很可怜，一个或者说你很有成就，神才救赎你。 No， 这是上帝的恩典，他临到了你， 是上帝恩典极大的彰显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除了基督以外，没有一位能像基督一样我们这样致敬的亲属了。就说基督是你唯一的致敬的亲属啊，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路德对婆婆的顺服和敬重，不仅是作为子女的责任和义务，更是一个在上帝恩典救赎之下对上帝慈爱恩典的圣约中慈爱恩典的一个回应。我们都知道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那个做妻子的当尽的责任和义务啊，只有两点，一个是敬重你的丈夫，一个是顺服你的丈夫。那么同样的，我们看到路德的身上有这样两个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回应。那么这个是路德是对那个救赎恩典下上帝慈爱恩典的一个回应。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路德记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属灵教导，同样要让我们明白我们承受了比路德拿厄米更大的属灵的恩典，更大的救赎的恩典，我们就更应该在凡事上顺服敬重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啊，就是我们要敬畏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我们还要更加的顺服这位用他的宝血，或者说用他在十字架上舍命为我们立约的这位基督，我们要更加的顺服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更加的顺服敬重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最后一个，我们还要抓住基督的恩典啊，就是我们要抓住基督的恩典。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很能干啊，你自己都能完成所有的 No， 基督徒要学会抓住基督的恩典，还要依靠基督的恩典，还要顺服遵行上帝的恩典啊。所以你不仅要抓住那个恩典，你还要凡事依靠基督的恩典，你还要遵行顺服上帝的恩典，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一个真正的属灵的家中，在基督的教会中，我们才可以不断的成长啊，我们才可以向世人见证说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唯一的供养者啊。盼望这些话弟兄姊妹都能够牢记遵行，感谢赞美神，阿们。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至今的亲属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赎主。主，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原本都是生活在律法之下，我们生活在罪恶死亡辖制的黑暗当中，你不仅差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样式，成为我们至敬的亲属来救赎我们，而且你还把复活永恒盼望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教会中得着一切丰盛的恩典和一切丰盛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在你的教会中，在你的儿女中得着永远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